以军空袭拉法哈马斯大院，造成最大打击，阻挠援乌俄国唆使针对欧洲的间谍活动，补充萨德军需韩国自主研发陆地对空导弹，严重盗用海外情报，微信危险度升级，中日韩三边峰会难以解除亚太僵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联大国际法院发布胡图的停战令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推进拉法攻势。27号，以军加强了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军方表示，拉法是哈马斯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权自卫，而法院亦未能阻止这类军事行动的进程。27号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拉法西北部的哈马斯大院，造成了迄今为止在拉法地区的最大规模打击。军方说，这次空袭造成两名哈马斯指挥官死亡，而哈马斯当局说，这起攻击造成35人死亡。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告诉以色列时报，美国了解有关拉法事件的报道，并正在收集更多资讯。以色列国防军说，这次拉法空袭的目标只有哈马斯大院，原因是大院内聚集着恐怖组织的高级官员。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袭击是根据国际法使用精准弹药，获取了哈马斯恐怖分子使用该地区的情报，针对恐怖分子而进行的攻击。声明说，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总部指挥官拉比亚和另一位高级官员在拉法的这次空袭中丧生。军方表示，拉比亚管理约旦河西岸总部的所有军事阵地，参与了为恐怖目的转移资金的活动，以及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定向袭击。拉比亚本人和另一位官员还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发动了多次致命攻击，导致以色列士兵死亡。军方说，他们注意到有关导弹袭击和大火造成附近巴勒斯坦人营地平民伤亡的报道，据称该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26号下午，哈马斯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8枚火箭弹，这个是大约4个月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公开消息显示，其中3枚导弹被以色列铁穹反导弹系统击落，其中5枚落响空旷地区。袭击跌落的弹片导致特拉维夫郊区的一处房屋受到轻微损坏，2人受轻伤。响当日无奈后，哈马斯安置在拉法的火箭发射器遭到摧毁，该发射器在发射了8枚远程火箭弹之后被击毁，其地点距离以色列军事行动地点约800公尺。以军表示，哈马斯恐怖组织将其资产放置在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附近，同时利用加沙人民作为人体盾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当以军部队接近发射区域时，哈马斯从平民人群中发射了火箭，我们在很多哈马斯盘踞的地方都看到了这种做法。哈马斯担心失去这些武器弹药和火箭，因此当他看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接近时，就会在人群中开火。当日以色列对外界公开了现场的短片，指控哈马斯当局的战争罪行为。在以哈人质协议谈判方面，两方缺乏显著进展。在有关5名女兵被绑架的短片曝光之后， 内塔尼亚胡政府宣布重启人质谈判，但双方仍然缺乏显著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处于僵局。27号，以国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抨击哈马斯的无理要求，并再度强调应该跟随哈马斯。声明表示，虽然以方一再给予谈判小组广泛的谈判授权，但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亚尔仍然要求结束战争。如果以色列国防军而家从加沙地带撤军，咁样哈马斯将能够一次又一次嘅重新实施10月7号嘅暴行。26号消息，俄国近期加强咗针对欧洲嘅秘密破坏活动。美欧安全官员话，俄军情报部门格鲁乌系欧洲多地纵火攻击嘅幕后黑手，呢个系为咗破坏欧洲对乌克兰嘅支持。据悉，俄国的间谍机构主导了欧洲多地的纵火或纵火未遂活动，目标范围广泛，包括英国的一个仓库、波兰的一家油漆工厂、拉脱维亚的住宅，甚至是立陶宛的二家商店。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这样的纵火活动目的之一是制造欧洲日益反对支持乌克兰的形象，用于维持俄国国内的宣传。同时，一些俄国间谍亦因策划袭击美国军事基地而被捕。外界警告说，俄国间谍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在民间散布恐惧，增加各国的内耗。举例说，在挪威，能源生产商和军工厂面临意外的袭击。而在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宣布逮捕12名涉嫌为俄国情报部门实施殴打、纵火和纵火未遂活动的人员。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上星期表示，俄罗斯正在对欧洲进行影子战争。今年3月，伦敦一家仓库发生火灾，这家仓库被认为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供货，火灾的原因直指俄国间谍。了解事件状况的安全官员表示，格鲁乌特工利用位于英国苏塞克斯的一座俄罗斯外交大楼，招募当地人进行纵火。4名英国男子被指控在袭击中纵火，其中一人被指控协助外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英国驱逐了一名为俄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军官，并关闭了几座俄国外交建筑，包括位于苏塞克斯的格鲁乌秘密行动中心在内的建筑遭到查封。安全官员表示，雇佣当地人员是最近的俄国破坏活动的一个特点，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令攻击更难被发现，并让其举动看起来只是国内反对支持乌克兰的结果。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泰勒认为，对俄罗斯来讲，在各地进行间谍活动并不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策略，因为欧洲都是单独应对，他们想将战争带到欧洲，但他们不想和北约发生战争，所以他们正在对欧洲进行所有常规攻击之外的勾当。前线方面，26号，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沃夫昌斯克附近继续进攻行动，但未能够在该地区取得优势。亦是在当日，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市以北的尼普特希重新夺回了俄军占领的阵地。在乌克兰国内，俄罗斯26号轰炸了哈尔科夫市的一家5金超市，当时建筑物内可能有200多名购物者。这次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硬谴责普京的袭击行为，称只有好像普京这样的疯子才会用如此卑鄙的方式杀害和恐吓人民。为了补充萨德和爱国者系统的需要，韩国日前成功完成自主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 LSAM 系统生产，这个是韩国最新获得的重大成就。由于该系统的开发已经完成，报告显示 LSAM 可能会在明年投入生产，并在2028年准备好部署。作为韩国的新式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LSAM 旨在击落高度为50到60公里的来袭目标，且满足所有军方技术标准，被认为能够同萨德和爱国者两种军事系统合用，适合作战。就在前几日， 韩国政府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北韩的火星 11D 导弹发射，并表示这个是明显的挑衅行为，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英媒指出，去年在首尔举行的阅兵式上，韩国首次展示了远程地对空导弹，并将其视为国家发展对朝鲜导弹防御战略必不可少的武器。韩国亦建设了一个军事采购机构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朝鲜威胁。上个月，韩国决定增购 SM-3， 亦被称为海上弹道导弹拦截项目。这个计划将透过美国对外军售活动购买并安装军事弹药设施，补充宙斯盾舰艇的需要。而在27号，朝鲜宣称将在6月3号之前发射一颗间谍卫星，并就此事通知了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政府被怀疑躲避由欧美颁布、联合国批准通过的制裁，对北韩秘密运输的军事物资以大力度支持该国生计。好多海外华人都在使用微信海外版 WeChat 和国内亲朋好友联系。日前，微信更新了 WeChat 的隐私政策，有海外网友研究后表示背脊发凉。名为澳洲 Alice 老师的网友制作的短片在网络上流传，他表示近来很多海外华人在打开微信的一瞬间就跳出一个对话窗口。 Alice 仔细研究了 WeChat 的隐私政策，发现 WeChat 规定其有权利随时暂停或者是完全终止 WeChat 的各种服务。如果注册手机号码在美国、澳洲、英国、欧盟或者是新加坡，这样有额外的适用条款。首先使用 WeChat 所采用的账号名称、用户 ID 以及其他识别资料均为 WeChat 公司的财产，无论何故账号被停用后，该公司可以收回重新使用该账号，而该账号由哪个控制就不得而知。条款内，在遵守 WeChat 隐私协议的前提下，可以在全球各地和任何媒体并通过任何方式复印、复制、管托、储存、处理、改写、修改、翻译、执行、发布和刊载你的内容。 Alice 又查看了 WeChat 隐私条款，里面说我们在我们公司集团内部共享你的个人信息。该隐私条款还规定，若果使用的是 WeChat，但好友中有国内人使用国内版本的微信，这样两人互通信息的时候就要遵守国内微信的规矩。国内微信隐私保护指引规定，微信会记录你的步数信息、手机联系人信息、位置信息，还有在朋友圈上传的文字、相片、短片、评论、点赞等等信息。在使用微信的群聊功能时，群聊名称、群公告、群成员的昵称、群截止等等信息亦都会储存在微信的服务器之中。 Alice 表示，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种条款的更新，尤其是隐私条款，但是这次看完之后真的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了一跳，觉得背脊发凉。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表示微信就是用来收集客户信息的工具，在微信的世界里面所有人都在裸奔，毫无隐私可言。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在27号举行4年多来的首次三边会议。在这个之前，美国和东京和首尔两个亚太盟友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共政府试图以经济利益为筹码，继续和日韩两国接洽。不过，美国国安委员会前东亚主任、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日本主席约翰斯通认为，新的谈判不会改变日本和韩国对中共当局行动的意图的重大担忧前景。对于这次会议，美国分析人表示，华盛顿没有理由担心三国亚太国家恢复例行会议。斯坦福大学东亚政策专家史莱德说，这次会面不会引起华盛顿的警惕。三个国家在2008年开始定期会晤，但是在2019年以后就没有再举行过会议，被认为是习近平针对美国发起关税制裁的间接影响。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6号抵达首尔举行双边会面，韩国总统尹锡悦亦设宴招待领导人。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他们定在星期一举行三边峰会，并计划发表联合声明，三个国家的总理都会参加会议。外界认为日韩和中共在安全问题上存在无法解决的会议的重点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国家军事联盟，用来对抗开中共武力进攻的决心。目前韩国、日本和中共的关系不断受到美国主导的脱欧行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和首尔可能会向北京施压，要求其结束侵害人权的不公正行为，帮助压制北韩的核武计划，并帮助限制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习近平试图将电动车制品推动到日本和韩国的市场消化其库存，新的做法仍然涉及倾销，已经增加了日韩对抵制中共不平等贸易活动的需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